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5月20号22点，巴黎时间5月2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文在寅访美之前与特朗普通电话，力促特金会成功举行。中国可能放宽美国电影进口。法国财长称欧盟可能会成为中美协议的牺牲品。伊朗表示欧洲对伊核协议政治支持不够。世卫大会今天举行，今年继续拒绝台湾参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人民党在卡纳塔克邦地方选举中败北。委内瑞拉总统选举马杜罗轻松连任。特朗普要求调查2016年竞选是否遭 FBI 渗透。阿富汗体育馆遭袭，8人死亡，45人受伤。改善德国城市空气，汽车工业责任重大。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启程访问美国之前与美国的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法新社消息，在平壤威胁取消美朝峰会之后，文在寅与特朗普周日会谈，表示将力促定于在下个月12号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成功举行。日本报道安倍可能会在朝美峰会时到达新加坡。据韩国总统府发出的公告说，文在寅与特朗普通话20分钟，双方就朝鲜最近的种种最新动态深入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决定保持密切的磋商，确保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特朗普与金正恩峰会成功举行。有分析指，文在寅和特朗普在美韩首脑会谈举行前两天紧急通电话，是因为双方都认为朝鲜对韩美加大谴责的力度，事态严重，需要加强合作。文在寅周一将启程前往美国，并且定于周二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将深入讨论两国在实现朝鲜无核化上的合作，以及力促朝鲜重返谈判桌的方案。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为了配合预计在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将派外务省的官员到新加坡为美国提供帮助。日本也希望迅速回应峰会可能讨论到日本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同时也寻求机会安排日本和朝鲜政府的接触。有媒体就预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或者是外相河野太郎在美朝峰会期间可能会前往新加坡。路透社消息，四名业界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中国为了解决更广泛的贸易僵局所进行的协商，目前讨论到提高中国的电影进口配额，以及增加国外制片商分配到中国的票房收入的比例。有消息说，美国的电影界曾经要求放宽准入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但是遭到北京当局自去年起诉求搁置。据悉，这项议题已经卷入了美中之间更大范围的贸易谈判。据中央社引述路透社报道说，中国的电影配额制度每年只允许34部外国电影在戏院上映，而且外国片商只能够分到 25% 的票房收入，低于其他国家能够分配的比例。自2016年以来，仅少数外国电影透过文化交流的管道获得了额外的上映权。消息援引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于建宏表示，无论是否开放更多的外国电影进口，中国电影业都不会真的受到伤害。报道说，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将很快前往中国，敲定减少贸易逆差的细节。有报道指，中国的让步包括扩大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美国电影界的消息人士透露，中美协商讨论到提高中国的电影进口配额，以及增加外国电影分配到中国票房收入的比例。路透社见到的中国谈判代表两周前在北京提供给美国代表的文件，扩大开放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伊朗称欧洲挽救伊核协议的努力不够。法新社消息，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周日表示，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伊朗对欧洲坚守伊核协议的寄望就更高。而伊朗的外交部长扎里夫周日与访问伊朗的欧洲能源事务专员特内特会谈，扎里夫表示，欧洲对伊核协议的政治支持还不够，欧洲企业有从伊朗撤出的可能性，这违反了欧洲对伊核协议的承诺。扎里夫还说，美国退出伊 伊核协议之后，伊朗对欧盟坚守这项协议寄予厚望。他还表示，欧盟做政治表态支持该协议，但是这还不够，欧盟应该采取进一步的具体的措施，继续与伊朗经济合作，而且要增加在伊朗的投资。扎里夫还表示，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一批欧洲的大公司从伊朗撤销合作计划。扎里夫质疑欧洲对执行伊核协议的诚意。此前，扎里夫还谈到谈判小组对多个主要欧洲国家商讨伊核协议的命运表示满意，但是表示最终还要看未来星期会谈的结果。委内瑞拉在周日举行总统选举。法新社消息，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派的抵制，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严重，但是现任总统马杜罗仍有望继续其下一个六年的任期。马杜罗在周日身穿红衬衫，与其夫人一起在一所学校所设置的投票站投了票。他表示，目前的竞选机制确保委内瑞拉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据马杜罗的竞选主任表示，截止到周日上午十点，有250万的选民投了票，但是据法新社记者实地观察，各地投票站的投票人数减少。据民意调查显示，75%绝大多数的被访问者对马杜罗不满，认为马杜罗令民生困苦，但是马杜罗仍然是胜出的热门人选，因为主要的政敌都被禁止参选。反对派抵制选举，他们指选举委员会是由政府操控，不相信选举委员会会公正的处理选举。反对派指责政府向选民威迫利用，希望推高投票率。大选初步结果将在当地时间5月21号周一揭晓。处于美国钢铝税威胁之下的欧盟对美中联合声明的反应比较冷淡。美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在星期天表示，欧盟可能会成为中美达成协议的牺牲品。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在接受欧洲一台采访时表示，如果欧盟不能团结一致，不能表现得很强硬，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在欧盟的背后做事。对于中国接受大幅购买美国物品以削减美中巨额赤字的做法，这位法国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长表示，美国要让欧盟和欧盟成员国为中国的不良行为举止付出代价，这些做法对作为盟邦的欧盟来说是完全不正常和不可思议的。华盛顿与北京周六宣布，双方就采取措施使得中国大幅度减少对美贸易赤字方面形成共识。三月底，美国宣布对中国钢材课征 25% 的海关税，对铝材课征 10% 的关税。美方周日宣布暂停征税。欧盟也面临美国钢铝税的威胁。美国现在给予欧盟以特别豁免，截止日期是5月31日，但是欧盟要求美国给予欧盟永久性的豁免。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只要美国不永久性豁免钢铝税，一切都无从谈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3月8日宣布，对所有向美国出口钢铝的国家增课海关税，但对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欧盟采取了临时性的豁免措施。
改善德国的城市空气质量，汽车工业责任重大。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默克尔本周访华以扩大双边关系和经贸关系为主。默克尔在周六发表的每周电视播客中表示，他将和中方谈及双边贸易摩擦和世界贸易冲突，提醒中国不要忘记世贸组织的准则。多年来，德国企业抱怨进入中国市场受阻，致使产权遭窃，这些也将是默克尔和中方交涉的话题。除此之外，默克尔还将谈及促进多元主义，并敦促中国加强法治。政府发言人表示，默克尔也将谈及人权问题。在本月24到25日的访华行程中，默克尔于25日将访问深圳，在那里出席德国驻外商会的一个创新中心开业剪彩仪式，并参观一家西门子工厂和一个中国创新企业。默克尔的访华之行是他在短期内第三次访问一个大国。4月27日，默克尔前往华盛顿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无功而返。5月18日，默克尔前往索契会晤俄国总统普京，谈话没有带来具体结果。默克尔的访华之行因此备受关注。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印度总理莫迪为首的人民党在卡纳塔克邦刚刚举行的地方选举当中败北，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印度政府总理莫迪为首的人民党在卡纳塔克邦刚刚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败北，燃起了印度反对派阵营在下一次立法选举中席卷全国的希望。反对阵营现在试图把印度国内的反贪舆论焦点引向莫迪。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周日发自新德里报道，印度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在其政党庆功会上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后，毫不掩饰地指责莫迪代表贪腐。国大党还表示拥有证据，这让在2014年开始掌权后誓言政治廉洁的莫迪很尴尬。就此，专长南亚地缘政治问题的著名法国学者让·鲁克·拉辛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中分析了卡纳塔克邦选举结果对印度政坛未来的影响。拉辛先生说，卡纳塔克邦是印度唯一仍由国大党掌权的地方，如果这个邦也失去了，那会是人民党在下一次选举前一年的一个极具象征性的胜利。对此，人民党党魁曾表示，如果胜选，人们将看到人民党不仅只是一个在印度叫环带，在印度北部地区或印度中部地区的政党，人民党也正在征服印度南部。在此背后是印度当前的一种思潮，印度教民主主义的印度。人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莫迪明年赢得第二个任期，他有可能会展现出更明显的极端印度教民主主义。本台法文报道周日引述印度国内媒体的评论说，卡纳塔克邦地方选举是印度国大党最近四年来首次在选战中真正赢得印度人民党。
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将开幕，今年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拒绝台湾代表参与，台湾的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表示不满。另外，台湾的民间团体周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健走活动当中打出了支持台湾加入世卫大会的标语，但是遭到警方的制止。据中央社的消息说，世卫大会今天在日内瓦召开，台湾今年已经是第二年遭到世卫拒之门外。台湾的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表示愤怒，他说传染病是无疆界的，也不涉及政治，把台湾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使全球卫生体系出现了一个潜在的致命缺口。世界卫生组织自2017年起连续两年没有邀请台湾参与，今年包括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等民间团体以及欧美侨台扩大人数前往日内瓦为台湾发声，台侨们穿上了台湾字样的 T 恤以及手拿世卫支持台湾标语，引来警察出面制止并且要求没收。周日约有上千人参加在联合国欧洲总部前广场举行的健走活动，台湾的联合国协进会2018台湾加入世卫宣达团成员们持着支持台湾的口号被拦下，但是要求被没收标语。健走活动包括欧美台侨以及世卫宣达团等100多人参加，台湾的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以及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也都在途中会合。参与者计划周一开幕的世卫会场万国宫外要高喊台湾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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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口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日表示，他将要求司法部门调查他在2016年竞选的时候是否遭到奥巴马政府司法部或者联邦调查局 FBI 的渗透或者是监控。特朗普在周日发推说，我在此要求也将于明天正式提出要求，司法部要着手调查联邦调查局或者司法部是否为了政治目的参与或者监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以及是否有任何这样的要求或者是命令来自奥巴马政府人士。由于调查是秘密进行，特朗普要求司法部采取何种行动尚不清楚。 阿富汗的东部贾拉拉巴德一间体育馆周六发生了三宗爆炸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以及45人受伤，暂时还没有任何组织承担责任。消息人士透露，袭击者提前将3个简易爆炸装置放在体育馆之内，趁板球比赛时引爆，死伤者大部分都是观众。由于袭击发生在深夜，令救援发生困难，许多伤者在医院治疗仍未脱离危险。阿富汗总统加尼强烈谴责袭击者在斋月期间发动袭击，联合国驻阿富汗代表各方呼吁在斋月期间停止武装冲突。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魔鬼都藏在细节里，但是这次中美联合声明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细节。从气氛来看，中方高兴的程度远胜过美方，中方报喜都以习近平特使刘鹤锁定的基调为主。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刘鹤还以成功来形容此行。但是综述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的用词有明显的区别，美方没有任何展现美中谈判取得双赢成果的迹象。的确，美中双方在中国大幅度削减美中贸易赤字上达成共识，但不是不打贸易战，也不是停止互相加征关税，而是暂不加税，暂不打贸易战。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战的阴影犹存，而且联合声明缺乏细节，具体执行漏洞很大。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也已表示，如果中国不遵守承诺，特朗普总统仍然可以恢复加征关税。刘鹤的表述，刘鹤作为习近平特使，所谓中共被放在前台的经济首脑，这次其实是担着惊险去美国谈判的，尤其是他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无果而终。特朗普根本没有出面会见，他返回中国不久，特朗普启动了对于中国的各项关税。因此刘鹤在中国媒体凤凰采访时特别强调了两个细节，一个是与特朗普会面，原本预计15分钟后延至45分钟，另一个是见面时发现副总统以及很多内阁的成员都在场，白宫的要员也都在场，我感到有点吃惊。刘鹤强调这样两个比较表面的细节，显然这与他本人期待中的巨大落差有关系。另外的层面就是要把这点告诉国内，他这次是极其受到美方的重视的。因此中美第二轮会谈一结束，官媒就发表了一个刘鹤对媒体的谈话，哪家媒体没有点名，给人的感觉是刘鹤的班子起草好的稿子主要用于强调谈判成功。这一次再去，刘鹤虽然得到习近平王岐山的加持，但并无多少胜算的把握，因此能达到目前的地步，商贸战暂停，关税暂停，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在他看来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他所代表的习近平以及官媒看来，甚至是一次很大的胜利。美方没有任何关于双赢的表示，但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林和利认为，虽然两国为了面子拒绝公开细节，但美国明显成为今日角力的大赢家。刘瑞绍也认为，观察共识内容，中方比美方做出更大让步，再一次证明中方力不从心的现实。美方的表述，美中会谈结束时只发表了一个简单的说明，而且双方措辞有所区别。美方负责谈判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只是在周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对美中这次谈判做了明确表示，他认为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美国进口。后面这句话其实已经写进了中美联合声明之中，但是姆努钦接下来表述的一句话很关键，我们现在把贸易战搁置下来，同意现在先不加征关税。关键是美方使用了暂时和搁置的字眼，这意味着贸易战虽然搁置，但仍然像一把悬剑悬在那里。这一点与刘鹤稍早接受中方媒体采访时所做的表述很不同。他说，两国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美方强调临时性，中方的表述给人的感觉是终结性的。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周日也对美国 ABC News 表示，两国没有达成协议，我们从来没有指望达成一个协议，那只是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公报而已。中美这次贸易谈判最后仍未达成任何协议，只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它的好处就是以中方大幅购买美国物品，从而削减美国贸易赤字为保证，为进一步的谈判铺垫了路子。双方将为达成协议继续谈判。路透社星期天发出的相关稿件引述美国官员话说，美中谈判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重大问题，都将会形成一个新的承诺，也许会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夏天可能访问美国时通过。王岐山可能还会与美国签署购买天然气的一揽子协议等等。这似乎意味着王岐山下次来美国可能是一次中美有可能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的一次重大机会。这之前将有美国官员前往中国，就中国承诺的显著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措施进一步具体落实。中国外长王毅下周访问美国，主要的议题也离不开中美商贸纠纷以及未来的特金会等等。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亚娜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世界报网站19日一篇有关刘霞的报道。报道指出，长期被监视居住的刘霞，过去在刘晓波生前一直不弃不舍地默默支持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现年57岁的刘霞，如今正成为一项国际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全球有20多位著名作家，如保罗·奥斯特、侯瑟尼及马健等人，于5月16日共同呼吁中国政府让刘霞离开中国。刘霞七年来一直被中国警方监视居住，刘霞的亲属及朋友长期来担忧其精神心理状况，因刘霞的忧郁症经常复发。刘晓波的律师尚宝军在5月9号通过座机电话与刘霞通话后，觉得刘霞目前的状况非常的虚弱。刘霞与刘晓波是于1982年在一个中国诗人圈内小团体里认识，当时男已婚女已嫁，他们交往的共同朋友中有一位叫廖义武，而刘晓波当年是文学教授，经常抨击其前辈的懦弱不作为。当1989年天安门学生示威时，他特地从美国赶回北京参加和平示威活动，当中间的协调人，但在军人血腥镇压学生后，他于6月6号被逮捕，被判关监19个月，被迫与前妻离婚，因此失去了北京市的居住权。1994年与刘霞同居，但被监视居住，1996年送去劳改，1998年他们才正式结婚，但一直无法改善刘晓波的命运，结局是刘晓波病死监狱中。世界报指出，也不太能说是2010年10月8号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就此颠覆了刘霞的生活，这项全球瞩目的大奖如同给了刘晓波常年来的民主努力上戴上一个冠冕。刘晓波这位草拟民主宪章08宪章的作者，自2008年12月被逮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徒刑后，和平奖似乎也在援救他的方面起不了什么作用。2010年10月8号周五，许多的路人、知识分子、维权意义人士及刘晓波的朋友们群集北京市中心刘霞、刘晓波的居所前的街道上示威，大批的新方媒体也聚集在门口，不过警方一概不准进入，说是刘霞不愿意接受采访。接着10月12日刘霞与弟弟被警方送去探监探刘晓波，接着少数可以电话联络到刘霞的媒体听到他的解释是说，来自高层的命令不准他独自外出，只能搭乘当局安 排的汽车外出，没有允许，不准见任何人。于是刘霞陷入了几年来的绝对孤独，一周一次在警方的伴随下去父母家一次，每个月去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一次。2012年底，中国哲学家徐有余闯进刘霞的家后，出来发布了一段视频。2013年，刘霞的弟弟刘辉因为商业司法纠纷被捕，而其实刘辉早已经与当事人和解过来。2012年，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预定2013年接任中共国家主席。刘晓波的近友们指出，当局逼刘晓波流亡海外，好摆脱这个棘手的问题，但刘晓波拒绝了，因为刘晓波放心不下脆弱的刘霞。2013年4月，由于刘辉被起诉，所以刘霞在三年来的第一次能够会晤刘晓波的律师尚宝军及莫少平。上诉结果，刘辉在8月被判刑11年，这又给刘霞再一次的打击，陷入更深的忧郁症。2014年，由于心脏问题，刘霞住院，他的亲友们再度的警戒刘霞忧郁症恶化。接着2017年是刘霞的苦难年，年初父母双亡，然后7月13日刘晓波死于癌症。他在当局的安排下把刘晓波的骨灰撒向大海，然后与弟弟被旅行到云南。刘霞的精神状态正更深的再度恶化。在今年2018年，由德国方面与中国秘密协商给刘霞4月是可以移民德国的希望，不过结果又落空了。在柏林，他的朋友廖义武于是决定在5月初把此事公诸于世，并公布几次他与刘霞的电话交谈录音，希望能够打破刘霞的绝望之情，防止他自杀的企图。廖义武说，中国当局没有信守诺言，刘霞一直是个囚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刚刚完成全国大选的马来西亚正在重新整合内外政策格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六迅即前往布城拜会马哈迪。当地媒体事前爆料，双方将讨论双边关系以及兴隆高铁项目。后期评论则认为，是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的李显龙或期盼跟马哈迪在促进东盟团结理念上谋求共识与支持。新加坡媒体报道，李显龙总理协同外交部长维文等人于5月19号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政府访问团一行人于当天上午前往布城拜会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迪，两国元首握手言欢，随即进行了大约40分钟的闭门会议。李显龙会前一度对媒体表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距离最近、关系最亲密的邻居，理当进一步加深双边合作关系。当天下午，李显龙还跟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以及现任马来西亚副总理安华夫人旺阿兹沙会面。按照马哈迪在选举时的承诺，马哈迪将在2年后交棒给安华接任总理职务。新加坡总理访问团一行于当天结束了这次旋风式访问，毕竟这是马来西亚政权更迭、国家政局与对外关系正值紧张改组的关键时刻，新马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吸引了媒体的高度关注。然而事后双方对会谈内容都琢磨不多，李显龙简单透露闭门会议谈话气氛十分融洽，双方就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了看法和意见，并未就任何项目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磋商。无论如何，马哈迪上台后扬言要重新审核包括中国、新加坡在内的投资项目，这给本地区多个大型跨国投资项目平添了诸多变数，甚至可能波及到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地区发展战略。马来西亚媒体透露，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马来西亚大选后第二位到访的东盟国家领导人，上周一首位到访的国家元首是文莱苏丹波吉亚。可见东南亚地区国家对此次马来西亚政治变天给予相当重视，换言之，这也是对马哈迪正在展开的内外政策重组给予重视。李显龙以本年度东盟轮值主席身份盛情邀请马哈迪以首相身份访问新加坡， 期待两人在今年11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再次见面。马哈迪是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具有影响力的老牌政治家，曾经在1981年到2003年期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在职期间十分重视发展外交关系，强化区域经济合作，保持伊斯兰世界统一与和谐，另一方面敢于表达不符合强权国家的立场和姿态。当年马哈迪跟美国据理力争，跟中国保持距离，跟日本友好合作的外交风格，在经历了国际风云无常变换的十多年以后，如今将出现怎样的调整和转变，外界对此十分关注。毕竟马哈迪是一个对时局发展趋势具有独特研判精神的政治家，他对马来西亚对外关系和未来发展战略的看法和调整，势必会对本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为此，舆论界纷纷揣测，近期以来坚持鼓励东盟成员抱团取暖的李显龙，此番急速拜访马哈迪的主要目的之一，或许是在中美强国在东南亚地区角力的现状下，就如何促进东盟团结与强化东盟角色谋求共识和支持。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文在寅访美前与特朗普通电话，力促特金会成功举行。中国可能放宽美国电影进口。法国财长称欧盟可能会成为中美协议牺牲品。伊朗表示欧洲对伊核协议政治支持不够。世界卫生大会今天举行，今年继续拒绝台湾参与。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人民党在卡纳塔克邦地方选举中败北，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料轻松连任。特朗普要求调查2016年竞选是否遭 FBI 渗透。阿富汗体育馆遭袭，8人死亡，45人受伤。改善德国城市空气，汽车工业责任重大。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明镜周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以及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特朗普总统宣布放中兴一马，随后又改口说并无此事，引起各界关注。在明镜编辑部第239期里，明镜集团执行总编主持人陈小平和嘉宾肖仲华博士探讨美国制裁中兴一事。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张洛伊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他们的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97期外参杂志里。张女士您好。
你好。
为什么美国制裁中兴会引起如此动荡？制裁效果比关税战、贸易战还严重吗？
是的，关于这个问题，肖仲华博士提出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中兴通讯确实没有遵守美国法律，也没有遵守对美国的承诺，不讲信用导致长达7年的禁售令，这样的制裁等于被判了死刑，会影响将近20万人的生计。第二，这种制裁规格超出了贸易战，贸易战为的是贸易平衡，但禁售7年等于是连贸易都做不成了。如果说特朗普针对的不只是中兴，还有华为和整个产业链，对中国采取全面禁售芯片与核心软件技术，恐怕会瘫痪整个通信产业。而且中国芯片制造技术还不成熟，约有6至7成的芯片掌握在美国的手中。特朗普若用制裁中兴的手段来打贸易战，严重性将不堪设想。
中美贸易战分成贸易战和经济战的概念，也可能升级到新冷战，三者有什么差异？为什么美国制兴中兴后，两国贸易战提升到经济战等级呢？
根据肖博士的定义，贸易战是为贸易而战，目的是为了贸易平衡，透过关税等方式来改善贸易逆差。那经济战则是超越了贸易战范畴，目的是要遏制他国经济。就像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等于连两国的贸易都不要了，所以他将其定调为经济战。也有西方学者提出可能会发展成新冷战。 那么贸易战、经济战跟新冷战的差异在于目标手段的不同，但肖博士认为所谓的新冷战的本质还是经济战，因为冷战涉及意识形态、军备竞赛跟全面的备战，但中美贸易对抗并没有出现这些因素。
有人认为美国制裁中兴只是因为违反法律，制裁中兴算不上贸易战、经济战，更谈不上新冷战，其严重性是否被过度解读了呢？
关于贸易争端的事实其实不容否认，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制裁中兴事件的意义也非同小可。首先，肖博士认为这个事件反映出中兴严重的管理问题，参与国际贸易也显示中国企业普遍欠缺法规意识。再来，中兴信用不良，仗势的有国家撑腰而态度不佳，这些都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因为过度解读，如果中企再不施检讨，恐怕会有更大的危机。
为什么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这些问题呢？
这部分的话，肖博士从文化制度来分析，中国自唐代作为国际贸易大国，对外贸易就属于国有体制，采取官商外贸制度来保持着贸易大国的地位，这个东西方的传统截然不同。直到鸦片战争，当西方私营企业的自由贸易遇上了中国官商垄断贸易，出现了文化冲突，进而导致中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对中国来说是外敌入侵，在西方看来则是打开了贸易大门。所以鸦片战争可说是第一次敲响中国的贸易警钟，但中国人被爱国主义情绪所绑架，到现在都没有反思国际法规与贸易文化，这与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面临到一样的问题。
特朗普制裁中兴引起巨大震荡，若继续下去，真能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势头，造成第一大制造国、贸易顺差国地位瓦解吗？
这点很有可能。肖博士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透过劳动力红利、成本低廉等间接优势，成为了贸易大国，但却仍欠缺科技创新这个绝对性的竞争优势。没有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一直仰赖美国的技术，成为中国最大的弱点。科技创新源自于教育和自由独立的思想，但中国教育一直在倒退中，官僚化无法发展科技创新。真正促使经济增长的是科技，科技的背后是教育。如果说教育不改革，就没有科技创新，没有科技创新，经济就没有动力。
好的，那就谢谢张洛伊女士。
谢谢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夏多布里昂一生著作等身，但对后世最有意义的著作是《木畔回忆录》。这部书写了30多年，记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思考，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19世纪欧洲文化、外交、社会、人物栩栩如生的画卷。圣伯夫称，仅此一书便足以使夏多布里昂不朽。然而，在这部书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在支持、鼓励着他完成这部著作，她就是当时法国社交界美人中的美人，雷加米埃夫人。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八《木畔回忆录》与雷加米埃夫人。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达维德是不是给这位雷加米埃夫人画过一张像？
对，现在这幅画呢就摆在卢浮宫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廊里边。我们知道 夏多布里昂这个人情感动荡起伏极大，如果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时常安抚他，给他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那么他很可能不能几十年坚持不断地写完这部书。因为呢，他的写作受外界刺激而来，因外界刺激而消失。比如说，他花了很大精力写成《世论古今革命》一书，但是他母亲去世，并且传话给他，希望他重归基督教的怀抱。他一下子要停止《世论古今革命》的出版，认为这是一本无意义的书，因为它不符合他母亲的愿望。而且当他知道传话给他的姐姐也去世了，他一下子就决定要全力研究基督教。他自己说，这两个从坟墓传出的声音令我吃惊，我哭了，我信了，成了基督徒。夏多布里昂呢，他曾经对拿破仑抱有希望，认为他可以平息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把法国引上正轨。但是1804年拿破仑绑架枪杀了安干公爵，他是波旁王朝可能的继承人。夏多布里昂就此和拿破仑彻底决裂了，因为一个老贵族的荣誉感使他不能忍受对波旁王朝的冒犯，特别是拿破仑使用了绑架这种卑鄙的手段。从此以后，他就永远处在政治斗争和文学创造的撕扯之中。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百日政变，直到七月革命，他都身处风暴中心。1811年底，他开始撰写《木畔回忆录》，第一章《狼谷》的截稿是1811年12月31日，这正是他和雷加米埃夫人重逢的日子。
你是不是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一下雷加米埃夫人？
好的，雷加米埃夫人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甚至欧洲最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她呢，有一段离奇的婚姻。当时在大革命的混乱中呢，人人都没有安全感，革命党随时可以把旧时代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送进监狱，没收财产。所以他在16岁那年，他就嫁给了雷加米埃先生。但呢，这是一个为了掩人耳目的假婚姻。这个女孩子她其实是雷加米埃先生的私生女，这一纸婚姻合同可以保证万一雷加米埃先生出了意外，他的财产可以转到他名义上的妻子，实际上的女儿手中，使财产得以保全。结果呢，这个名义上的丈夫，实际上的父亲，让他名义上的妻子，他最疼爱的女儿，可以有钱去建立一个接待法国各类精英的沙龙。雷加米埃夫人长得极美，当时人称她是美人中的美人。夏多布里昂曾经形容她的外貌有如拉斐尔笔下的圣母。雷加米埃夫人的性格极好，聪明善良，又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当时在她沙龙中出入的几乎是巴黎的整个上流社会。而且这些人呢，往往不是同一个政治派别的，有拿破仑家族的成员，也有波旁王朝的老贵族，自由派、保守派、立宪派都能在他的沙龙中平心静气地谈论自己的观点。后来当时最重要的文化人如斯塔尔夫人、龚斯当、夏多布里昂成了这个沙龙的核心。雷加米埃夫人对朋友是忠贞不二，不管你是权势在手，你还是落魄倒运，他都给予深厚的友谊。在朋友有困难时，他尽其可能一援其手。甚至为了和斯塔尔夫人的友谊，他得罪了拿破仑，被拿破仑流放。他勇敢平静地接受了流放，却不改变对朋友的忠诚。这里的故事就太多了。听友们有兴趣呢，可以去看国内新出版的雷加米埃夫人的传记，书名叫《绝代有佳人》。雷加米埃夫人是夏多布里昂的红颜知己，两人在近30年中相知相爱。正是在雷加米埃夫人的支持帮助下，《木畔回忆录》得以完成。 在这部传世杰作中呢，有专门写雷加米埃夫人的一卷，而且夏多布良曾经想把这部书提献给雷加米埃夫人，只因雷夫人的谦虚反对才作罢。
据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心中的楷模就是雷加米埃夫人。
这是呢他在回答一个记者提问的时候讲的。杰奎琳肯尼迪曾在法国留学读法国文学，所以他深知雷加米埃夫人的魅力。拉马丁这位大诗人曾说，雷加米埃夫人有一种和谐美满的个性，她在大革命前后的社会动荡中坚守传统价值，绝不随波逐流，以一个女性的韧性支持着许多在政治斗争中遍体鳞伤的大男人。她的智力、审美感、判断力让夏多布里昂受益匪浅。像夏多布里昂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会向他坦诚，您改变了我的天性。听友们需要记住，在18、19世纪的法国，沙龙是最重要的文化平台，而且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个沙龙就是一个创造、磨砺、发布精神产品的发布站。文人们在沙龙中交谈、辩论、相互批评和互相吸取，成就了许多旷世杰作。法国文艺批评大家圣伯夫曾经参加过由雷加米埃夫人在自己的临终修道院沙龙组织的《木畔回忆录》的朗诵会。他呢记述说，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沙龙里，在那种神秘美感的笼罩下，没有人不被这美所触动，那是时间本身赋予的难以言传的力量，它也成了时间的缪斯。特别是那种恰如其分的人性的美好跟无上的美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浑然天成的馥郁芳香，吸引每个人永不消失。在夏多布良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到雷加米埃夫人的住处和他交流，或者给他朗诵片段。雷夫人会平静地谈自己的看法。在夏多布良的最后岁月中，雷加米埃夫人一直在他身旁。如果夏多布良的一生是一幅暴风雨的画卷，那么雷加米埃夫人就是照彻那暴风雨画卷上的一抹平静的光。
好的，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73期，介绍了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八木畔回忆录与雷加米埃夫人。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e suis russe, je viens de Moscou. Je me promène beaucoup dans ce parc du Butte-Chaumont que j'adore et je voudrais savoir l'histoire de ce parc, je voudrais savoir les lieux insolites qu'il faut absolument visiter.
Ada 是俄罗斯留学生，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他经常来肖蒙山丘公园散步。此刻，公园主管 Claude 胡安奈女士正领我们参观这个公园。
Donc là,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d'utiliser le chemin là, qui va monter petit à petit jusqu'au-dessus de la grotte et qui permet d'atteindre l'île en passant sur le pont voûté.
On est allé dans le pont de Shangfang, au-dessus de la grotte. Traversons un pont, on passe le pont. On est allé dans le temple.
Alors, Ada, dis-moi, est-ce qu'à Moscou, vous avez ce genre de parc?
Je crois que non. À Moscou, c'est comme le bois de Boulogne. ou bien c'est comme un jardin du Luxembourg qui est beaucoup plus classique, mais pas ce parc-ci, parce que c'est un parc vraiment très spécial, très spécifique.
原来类似这样的公园在莫斯科是不存在的，这也不奇怪，这种在公园里复制神庙瀑布的做法也只会发生在法国浪漫主义时期。
Alors ce chemin est très joli, il est bordé d'un côté par la rivière, et pour permettre aux gens de pouvoir circuler dans le parc en toute sécurité, d'abord c'était des barrières en bois qui étaient utilisées pour éviter la chute, parce que là on est déjà à 20 mètres au-dessus du sol, et ensuite c'est une création qui est faite en béton. Ce qu'il faut savoir, c'est qu'à l'époque, parfois c'était même peint.
我们目所能及的东西几乎都是复制出来的，就连那些栏杆也是用石灰做出来的仿木栏杆，而且它们早先还被涂上了颜色。
Donc petit à petit, nous arrivons vers l'île.
我们来到小岛顶端的神庙跟前，哇，景色超美。
Le temple apparaît au-dessus des arbustes. Ce temple est une copie du temple de la Sibylle.qui était au parc de Tivoli à côté de Rome.
原来这个神庙是意大利罗马附近的蒂沃利女神庙的翻版。
La copie du temple permet d'avoir une pensée sur le temps qui passe et sur l'histoire.
在这里复制古罗马女神庙，是想提醒人们时光在流逝 ，le temps qui passe。好吧，让我歇口气，好好体会体会。那边有位园艺工人，咱们去问问他，到这里来的人都做什么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Vous êtes jardinier ici?
Oui.
Quel est le coin le plus romantique du parc?
On va dire le temple de Sibylle. C'est le plus haut du parc, donc on va dire sur le temple. Peut-être pour la vue ou pour la solitude, mais je pense pas parce qu'il y a quand même beaucoup de monde qui monte aussi, donc.
Wow, 女神庙是公园最浪漫的角落，是情侣们流连忘返的地方。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écrire une journée typique pour ce parc ? Qui arrive en premier, qui arrive après ?
Je pense que c'est les personnes qui font du jogging. Ils sont là dès l'ouverture. Après, bon, bah, c'est les écoles aussi qui viennent faire leur sport. On voit la population qui change en fonction de l'heure de la journée, les personnes qui passent pour aller au travail. Puis les personnes qui promènent leurs chiens aussi. Comme c'est un des parcs qui est autorisé aux chiens, donc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viennent promener leurs chiens dans le parc.
很多人会来公园晨跑，小学生 les écoliers.也会来这里上体育课，再有人们喜欢步行穿过公园去上班。
En toute saison, on voit nos habitués, les retraités qui viennent prendre l'air dans la journée. Avec les aires de jeu, bon, c'est les parents et ou les nourrices avec les enfants qui viennent dans les aires de jeu sur le parc. Puis bon, l'été, il y a énormément de touristes, mais dès les premiers rayons de soleil, oui, il y a tous les gens qui viennent pique-niquer sur les pelouses, quoi. Passer la soirée sur le parc.
白天公园里能看到很多退休人士 les retraités 还有保姆 les nourrices 他们会带孩子们到这里来夏夜人们会到公园里来野餐阿达喜欢来这里散步从中获取灵感
et aussi c'est un parc vraiment très musical très romantique et je peux imaginer par exempleDans ma tête, la musique romantique correspond vraiment à ce type de paysage.
Tu jouerais quoi, par exemple, ici ?
Moi, je jouerais, par exemple, quelques pièces de Liszt, peut-être, de Chopin.
Ada 说他会选择演奏肖邦或李斯特的钢琴曲。的确，他们的钢琴曲与公园的浪漫气息非常吻合。
Claude, merci beaucoup pour toutes ces précisions.
Merci beaucoup.
Je suis contente de pouvoir vous avoir permis de découvrir ce parc, vous qui l'aimez déjà.
Merci.
Au revoir.
Au revoir.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请海内外听友登录。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www.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文在寅在访美前与特朗普通电话，力促特金会成功举行。中国可能放宽美国电影进口。法国财长称欧盟可能会成为中美协议牺牲品。伊朗表示欧洲对伊核协议政治支持不够。世卫大会今天举行，今年继续拒绝台湾参加。印度人民党在卡纳塔克邦地方选举中败北。委内瑞拉总统选举马杜罗将轻松连任。特朗普要求调查2016年竞选是否遭 FBI 渗透。阿富汗体育馆遭袭，八人死亡，45人受伤。改善德国城市空气，汽车工业责任重大。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燕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ston Ri 所演唱的 Badila，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Cause he ain't key